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三玉，这是专栏第88篇《瑰丽的愤世》。同样的，想要写这一篇已经很久了，但一直秉持着希望，写文章这件事情，它可以是对于自己而言，已经到了一种，当初设定的可能30个题目，想要讲的事情已经讲完的情况下，那写专栏这件事情就变成了，它必须让我不断的去，除了吸收新的东西之外，还有一直去往自己身体里面挖，挖掘过去所累积下来的东西，然后把它理得更清。那当决定了要写宫崎骏先生的这个我很喜欢的魔法公主的时候，以这个为主轴去写，在我看来，它当然是一种大自然对人类世界的反扑这个点。但我另外想到一个很尴尬的地方，也是我自己的立场上。在于自己心里很看不过去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，或是主宰这个心理，而自己又身为人类的情况下，到底该如何是好？那希望透过宫崎骏先生的一些话，以及自己的一些理解，可以将这个挣扎吧，或者这个矛盾点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讨论。而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声音的分享机会，讲一些可能在文章里没有去写到的一些宫崎骏先生所讲过的话。像是他说过，也是在《折返点》这本书里，因为那时候希望，写这篇文章的背后的对于他的理解是可以更深一点的。于是我想说，至少要把他的《折返点》这本书关于魔法公主的部分，或是与别人对谈的部分把它阅读完吧，所以才花了比较多的时间。他写到，人类自以为高贵的特质，诸如无私或纯粹，是路边随处可见的石头也拥有的特质；但若论最人性化的特质，诸如权谋或计策，则是自然所没有的特质。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不禁会觉得，在人性上会有一个帮助弱者或者分享的这件事情，那看似不主动的这些矿物类，好了，我们不讲动物类，我们又是怎么样子去判断出它没有乐于分享的心情，他没有自己主动的意识。因为我心里一直都觉得，不管人类的科技怎么样去分析，怎么样去认知，那我觉得无法讳言的，那绝对是采取着以人类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万物的这个情形。我对于一切都不希望抱持着一种论点或一种角度，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历史的推演和不断被推翻的理论来讲，我们又是怎么能确定在所谓的未来的未来， 不会在哪一天，我们突然发觉了，我们以为没有意志的矿物，或甚至已经慢慢现在被得知到植物也是有感觉的之类的事情，在将来，它不会是完全相反的状态呢？或许。我们拥有了这个人类的躯体，它其实就像是一个感官的接收器一般，有某一些频率，就像蝙蝠的对话一样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，那个对话的音频是我们人类所接收不到的了。那会不会有什么，就像宇宙的万物一样，是我们无法感知到、无法得知的，就算你做了什么研究都一样呢？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可以用自己的角度，对于任何的一切做出一个判断或是决策呢？我们真的知道那个基准点在哪边吗？或者是就像宫崎骏先生所说的？我们只是考量到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角度，以及自己认为什么是什么的这种态度之下去做的判断呢？而在他看似好像在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些黑暗、有一些愤怒的地方，但他说过，虽然描写的是憎恨。但目的却是为了凸显更加重要的东西。我觉得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也是一样的，即使身边现在没有这么明确的杀戮或是立即性的危险，但默默的。不管在人与人之间那种心理上的积压，或者是我们平日的生活中对于自然万物毫无知觉的、毫不在意的伤害，不管是你觉得可能没有什么的蚂蚁、蚊虫，难道不会是因为我们的感知能力？我们对于认为我们是个体的情况下，所谓的外界、外来，自己身体以外的一切的那个敏锐的观察力不足的关系吗？到底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